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我相信咧，对于现今嘅社会咧，应该唔系太过陌生噶啦。特别系呢啲跨国嘅大企业咧，佢哋对于呢一个嘅使命宣言系非常非常之重视嘅。啊，又俾几个机构企业嘅使命宣言俾大家估下啦。看看大家估唔估到是什么公司什么机构。第一个，让世界更加欢乐。迪士尼，没错啦，即是年轻人应该知道的。第二个，让每张桌子和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没理由不知道是吧，微软是吧。不过告诉你，这个是80年代的讲法来的啦。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覺得佢係抄翻嚟嘅，因為咧1920年代美國嘅 AT&T 咧，佢嗰個嘅使命宣言咧就係話，讓美國嘅每個家庭同埋每間辦公室咧都安上電話，係咪都有九成似啊？啱唔啱啊？好啦，跟住將靈感同埋創作帶俾世界上面每個運動員。Nike， 我不是要賣告白，不要誤會。好，最拉尾那個，保障生命財產免受火災或者其他災難侵害。幾個的唐崇拜都估不到啊，香港消防處。使命宣言的確呢，对于每一个的企业或者机构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彼得德鲁克基金会 Peter Drucker Foundation， 他们的主席弗兰西斯女士呢就曾经讲过一番这样的说话。他说，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必须要靠使命驱动。企业的使命不单只是回答着企业是做些什么，更加重要的呢就是要告诉人听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是企业的终极意义和目标。崇高、明确、富有感召力的使命，不单止呢可以为企业指明方向，而且呢可以使到企业的每一个的成员都明确了解工作真正的意义，激发出内心深处的动机。是不是很重要啊？所以呢，不是只是企业，不是只是机构，使命对于教会甚至对于我们的个人同样是非常之重要。我今天呢就用了使命人生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我们试试看看呢，保罗其实已经去到整卷罗马书差不多结束的时候，甚至呢他已经讲完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些的指引，开始做结论的时候，保罗去到这个阶段究竟对我们还有什么教导呢？所以呢，我今天呢就选了罗马书15章14至21节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圣经啊，预备起。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嗱，经文咧喺一开始嘅第十四节上半节嗰度咧就咁样讲嘅。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嘅知识。呢度咧形容罗马教会嘅弟兄姊妹咧有两样嘢，满有良善同埋咧有知识啊。现代中文译本咧就将佢翻译成咁样样嘅，满有良善嘅品德同埋丰富嘅知识。嗱，由于咧保罗喺呢一个嘅段落里边，其实系讲紧佢嘅宣教使命，所以咧呢一度应该系讲紧罗马教会对于救恩嘅知识系有一个全面嘅掌握。佢能够同时满有良善，又有诸般嘅知识，即系咧唔系单单喺信仰嗰个嘅认知上边系好坚固。并且呢是可以有行动配合，将他所相信的明白的很切实地实践出来。不久一个月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个的安息礼拜，是我在外国读书信耶稣的时候认识的一位的弟兄的太太。这个的弟兄和他太太两夫妇呢都是牧者来的，那大过我几年左右，这位弟兄回到香港做了几年事之后呢就奉献入神学院，那所以呢他牧养的年资呢是比我长的。我记得呢他跟我分享过，他毕业之后呢就被委派咗去一间教会嘅分堂啊，咁咧做开荒嘅工作，真系开荒牛啊！做咩咧？咁服侍嘅对象咧就系一班少年人，即系初中阶段嘅，即系呢一班嘅少年人。我哋唔系成日见嘅，不过咧即系每一次有机会见面啊，几年之后，咁我哋咧又彼此分享一下。跟住我又入神学院啦，佢又继续喺度侍奉。咁佢咧就话：哦，呢班嘅少年人咧慢慢大啦，开始有人入大学，甚至咧最近咧已经开始进到婚姻嘅阶段，真系大个仔大个女啦。喺嗰晚嘅安息礼里边，有唔同嘅群体嘅代表咧去分享关于呢一位姊妹一个师母嚟嘅，佢嗰个嘅生平点滴，不约而同，佢都讲紧佢哋夫妇二人喺过去二十几年里边咧，点样陪伴住佢哋成长，同佢哋同行。嗱，呢一位师母即系传道人啦，年纪唔大嘅，55、56岁。相对年轻是不是，跟着就离开世界了。但是当这些的代表出来分享，我就是隐约见得到在他们夫妇二人背后怎样样陪住这一班的少年人成长，成为他们的属灵的导引。当然对于小朋友又或者少年人来讲，其实他们在教会成长当中的牧师、牧者、导师都很重要的。但是我相信若果真的要好好地去成全信仰，家庭比起教会的牧者和导师重要得多。今日在座，若果你仍然有儿女是较为年轻或者年幼的话，你带他们回来教会，其实你都很希望他们学到圣经，是不是？好像圣经这么说，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到老也不偏离，这个是作为父母的期望来的。可能在教会里面他们有机会 听圣经的故事，背金句。不过你想想，一个星期里面他们回到教会都是只有几个钟头的。相对于大家同一屋檐下作为父母的，你估哪个影响他们深一点呢？到这班的小朋友慢慢长大，去到少年青年的阶段，其实他们不是能够满足于就这样听的了。他们需要看得到作为父母怎样样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才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是掂的。若果我们告诉他们，你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的，不过呢，我们总是在他们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的生活里面呢，充塞满了一科的补习，两科的补习，一个的兴趣班，两个的兴趣班。我们想想，究竟这些跟他们的熟龄生命成长有什么关系呢？又或者当我们去跟他说，你应该呢在学校选科的时候呢就这样选，选学校的时候这样选，其实不自觉之间我们是将一套的价值观给了他的了。又或者少年人，我都经历着，我们经常觉得唉，经常做什么事都要催他，即是冲凉冲快点，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当我们不停地去催促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想想了，究竟我们自己的时间管理又怎样呢？究竟我们是不是成日都迟到的呢？包括崇拜，是不是这样的呢？还有，如果我们期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态度好一点，跟人讲话有礼貌一点，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就禁不住我们把火啊？甚至如果我们的年长的父母仍在的话，我们会不会对于我们年长的父母，其实我们没什么耐性呢？只要我们在这些不同的范畴的实践上面呢，我们一次的失脚，其实我们就讲很多次呢都补不回。今天晏昼呢，我们邀请到正生书院陈兆卓校长呢来到跟我们去分享怎样做这个属灵的道人。在正生书院里面呢有好多嘅老师，不过呢佢哋所强调嘅就係要活出佢哋嘅信仰。最近我啱啱睇完一本书，就係荧光幕上面呢一本正生初体验，係佢一个老师梁宝仪老师所写嘅。係描述到佢第一年入去正生书院教书嘅时候呢个嘅经历。喺正生书院嘅老师嘅里面，头先讲过，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活出信仰，他们才可以扭转回这一班的少年人原本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非常破碎，但是可以再次被建立起来，可以有改变，可以有成长。所以如果大家一会儿晏昼有时间呢，真的鼓励你们留下听，非常非常之好。除此之外呢，经文在第14节下半节呢更加提到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能彼此劝诫，即是可以互相劝导。我又告诉你们听呢，能够可以互相劝导其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来的。因为能够按照真理讲真话彼此提醒， 这个呢是一间成熟教会才能够拥有到的质素来的。那我们又自我检视一下了，究竟官宣有没有这个质素呢？如果我们见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问题，我们够不够胆讲啊？抑或唉，都是不要搞那么多事啦，费事啦，不讲就算啦。但是调转头，如果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爱心去劝导？抑或我们只不过呢是想表达自己的不满，充满批评呢？调转，如果我们是听那个，我们有些事不行，人家跟我们讲回，听不听得入啊？能够听得入耳，其实是需要有足够的反省能力的，生命要够成熟你才听得到的。所以当保罗在第十五节上半节继续讲的时候，他就说了，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嗱，呢一个嘅译法咧，其实唔系几准确。如果我哋参考埋其他中文圣经嘅译本咧，你就知噶啦。现代中文译本将呢一句咁样译嘅，但是在这封信里，对于某些问题，我仍然大胆咁提醒你哋。吕振中译本咧，但有些地方我大胆咁俾你哋写信。嗱，相信咧，大家都记得保罗去写罗马书嘅时候咧，其实佢个人咧，就从来未去过罗马的教会的，没面对面见过这班人的。不过他仍然这里说他肯出声，大胆地去介入，好像十四章这么讲，是不是强者弱者之间那个的争议。保罗愿意作出一些很准确很具体的一些的劝勉。所以在保罗的眼光来看，罗马教会真是不差的，相当成熟的。但除了成熟之外，保罗能够这么大胆地去跟罗马教会讲出他要讲的东西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很清楚他自己要作为一个祭司的身份和角色。经文在第十五节的下半节至到第十七节那里这样讲，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到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其实呢，早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呢，保罗已经形容他自己呢是外邦人的使徒，是要将上帝的福音呢去俾呢一个外邦人嘅群体。不过咧呢度多咗一个嘅描述，话俾我哋听咧，保罗系作福音嘅祭司。嗱，祭司咧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就系献祭。所以保罗咧喺呢一度咧，好似用咗一个比喻咁样，佢将嗰啲咧愿意接受福音嘅呢一班嘅外邦人咧嚟到献翻俾神，成为一个嘅供物。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呢，外邦人其实入不到圣殿的，何况还要说在圣殿里面献祭，根本没可能啊。但是今天保罗说这一班的外邦人，即是你和我啊，可以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祭司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之尊贵的身份。所以保罗在第十七节最尾嗰句咧，佢就咁样讲啊。所以论到神嘅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现代中文译本译得仲白，因为侍奉上帝，按照上文咧，呢度系讲紧将福音传俾外邦人。保罗觉得呢一个咁样嘅福音嘅服侍，佢觉得光荣啊。我们刚刚经过了2017福音盛会这个大型的报道会，我不知道呢在当中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参与一些不同的服事， 又或者你有带未信的朋友家人一起来到去出席，他们有没有决志呢？你和我都管不着的，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来的，不过我们有没有传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还有一个礼拜呢，圣诞节就来了。在圣诞节其实是一个一年一度最好最容易最方便的一个机会呢，我们要将耶稣降生这个福音的信息呢去跟身边人分享。教会好像往年一样，我们都有补佳音的安排，很希望呢弟兄姊妹一起参与。你可以透过团契来到报名，又或者在玻璃上面那张报名表写上你的名字。但我仍然要加多一个的注脚，我不希望大家带着一个年年都是这样的啦这样的心态来到去参与，又或者因为牧师叫嘛，出于责任，甚至是我因为隔离那个去我就去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在这里是形容传福音是一个很尊贵一个的服侍来的，甚至尊贵到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夸口的服侍。他都说这一份是一份的恩典。所以当圣诞节来到的时候，上帝就交托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服侍的机会，盼望我们能够透过布佳音或者其他的机会，我们将上帝的恩典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街坊去分享。去到第十八节了，经文这样说，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到外邦人顺服。这里间住了深色的给你看，重复了两次能力这个字。其实这个满有能力的服侍是有两个特质的。第一个的特质，这里很清晰告诉我们保罗这个服侍的目的清楚得不得了，就是要使到外邦人顺服。顺服这个字的原文呢，在整卷罗马书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用同一个字的，第一章第五节，十六章二十六节。不过呢，在一头一尾用的时候呢，保罗呢是加埋信或者信服信心走埋一起的。不过呢，单单是这度十五章呢，他就没有附上信或者信心这个字。他专登就是要突出信服这个的功课。透过保罗的服侍言语行为，这里讲到神迹奇事，甚至是圣灵很大的工作，保罗就成为了上帝大大使用的器皿。在1884年呢，有一班中产知识分子呢成立了一个叫做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那这个社的名字费边其实呢是一个古罗马的将军的名字的，他们呢是提倡要建构一个乌托邦社会，不过呢是不需要上帝参与在其中。而他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的人物呢，就是一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一个的作家，叫做威尔斯 H.G. Well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发生之前两年，他曾经呢很大言不惭地讲过一句的说话，他说透过知识和生物的步骤 biological process， 他说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人类，可能的， 我哋唔需要圣经，唔需要教会，我哋都可以将财富嘅大山铲除，然之后填平嗰啲贫困嘅山谷。不过咧，佢打造呢个新世界嘅梦想咧，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就被完全粉碎。冇几耐，佢喺1933年嘅时候，佢有另外一本嘅作品，表达出佢对于可能再次发生世界大战，佢觉得好恐惧。到佢最后一本嘅作品系喺二次大战期间所写嘅，而里边就要宣告佢对于人性系完全绝望。呢本书呢写低咗一句嘅说话，可以令我哋好深嘅反省，就呢度啦。佢话咧喺人嘅胸膛里边有一个空间，只有神先至能够使到佢填满。可能咧，大家听过噶啦，系咪啊？呢句说话，不过你唔知道系 H.G. Wells 写啫嘛。呢句说话系嚟自一个长期唔信上帝、无神论者，佢最终信服喺上帝面前一番嘅说话。喺一年将尽嘅时候，值得我哋谂一谂嘅，究竟喺过去一年，我哋有冇藉住我哋嘅言语作为，上帝透过我哋生命所行嘅奇事、圣灵嘅大能，吸引我哋身边嘅人嚟到认识耶稣，有冇？当神透过保罗嚟到去彰显佢嘅作为嘅时候，去到第19节，佢就讲到呢个福音嘅果效啦。经文话，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古，到处传了基督嘅福音。其实咧，保罗喺《使徒行传》22:17-21嗰度咧，其实已经描述过佢喺耶路撒冷圣殿祷告当中，佢有一个嘅意象啊，就系要蒙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然之后加拉太书2:7-9咧，亦都讲到咧。他自己这个使徒职份是在耶路撒冷被认可的，所以呢他在这一节就形容福音是源自耶路撒冷，就是这解了。跟着呢就转到以利里古，什么地方的呢？是在亚底亚的海岸的东岸那边，马其顿以北，大概是近意大利的北部啦。保罗就是用了短短这一节的经文，涵括了他整个的侍奉工作的范围。既然福音已经去到那套地方了，那跟着是怎样？20-21节继续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的信息，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保罗的志向很清楚的，这里呢告诉我们听，他要在已经听过的福音的地方叫他传，不用了。这些不是他要做的事，他去的地方是未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到最后21节，其实是引述自以赛亚书52:15的下半节，那里呢是引用作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使命去解释他自己那个的宣教托付。有一位美国的牧者叫做 Timothy Hill， 他曾经将他自己的教会那个的福音差传工作呢用6个英文的字母串起来，叫做 finish， 完成。其实个步骤是这样的，第一是要找那些世上未得之民，然后呢祈求上帝去牧养激励教会，跟着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信徒领袖可以汇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摆上大家的时间、恩赐、技巧、技术和钱，因着咁样样， 盼望能够差派比以前任何一个的时代更多的宣教士、直堂的人，到最拉尾继续收这个的庄稼，直至到我们这一代的大使命完成为止。讲就这么讲了，但是现在的教会对于福音其实是非常非常软弱无力。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教会睡着了，缺乏属灵的胃口。如果教会成为了一个充满消费主义心态，我每个礼拜日回来好像打卡一样完成了崇拜搞定，而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于我们所相信的都提不起劲，试问我们怎样样可以和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上帝的福音和恩典？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教会缺乏了焦点方向，要做的事工实在太多了，忙到氹氹转，根本连教会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东西呢都不记得了。刚刚过了的会有大会，如果大家有出席参与呢，可能你会记得呢，我都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到分享我们2018年差传事工上面那个的转变，还有在方向当中那个调整。我想呢，在历年以来教会都很少，如果有的话，曾经在会友大会里面很专注地去讲我们差传究竟做了什么，我们的福音工作的焦点在哪里。愿意未来一年我们真的能够努力地摆上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但我仍然要讲，就算我们的焦点非常清晰都好啦，其实仍然不够的，因为唯有好好地去建立我们作为门徒的生命，这个的使命才能够有延续性，可以继续向前的。所以呢，我在上个礼拜的会友大会里面我都讲，今年是我们第三年继续在门徒实践上面有学习，我会告诉你这个学习会继续下去，直至到我们学到为止，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教会焦点的当中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总结，美国阿拉斯加每年的三月份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比赛，就是要横跨1000英里，用那些狗呢拖住雪橇去比赛斗快。这个的比赛其实有个来源的，是来自1926年1月份。当其时呢，有一个6岁的男仔叫做 Richard Stanley， 他住在当地一个很小的小镇叫做 Norm。 很不幸，当年呢他是患上了白喉，然后呢很快脆呢就离开世界了。镇上面的居民很害怕，因为大家都明白在那个的年代呢，白喉是高度传染性，于是呢害怕全个镇爆发，怎么办，死了的可以。在那个镇那里呢，就只有一个医生而已，就叫做 Dr. Curtis Welsh。 他呢就想用一些仍然是实验紧，在一个实验阶段，不知道是不是很有效的血清呢，先帮当地小镇的居民呢进行注射。整个镇很快用完，是不是？那怎么办？补充吧。最近能够补充的地方是在1000英里之外另外一个叫做 Nenana 的小镇。在冰天雪地底下要同时间竞赛，当其时 有一啲打猎嘅人，同埋一啲淘金者，咁佢哋就话不如用我哋嘅狗嘅，即系拖住嗰啲雪橇啊，嚟到接力啦，用最快嘅方式，1000公里外嘅地方运翻嚟 Norm 呢个小镇。佢哋喺1000英里呢一个嘅地方要横跨结咗冰嘅河流，温度远远低过0度，好大风，大风吹过嚟乜都睇唔到。喺咁北嘅地方，冬天日短夜长，成日都黑掹掹。喺极度疲倦之下，佢哋狂奔咗144个钟头。李月清终于可以运翻嚟 Norm 呢个小镇。感恩嘅就系、是，除咗嗰个6岁嘅小朋友离开世界之外咧，成个嘅小镇之后只不过死多咗1个人啫。成个小镇嘅居民就系咁样样被救翻。其实福音嘅使命都系一样噶，透过我哋成熟生命嘅表征，我哋知道我哋嘅托付，上帝俾我哋嘅能力，我哋将呢一个嘅福音嘅托付继续延续落去，继续向前行。我唔知道呢，大家会唔会觉得上帝俾我哋呢一个福音嘅托付，就系好似喺1000英里运过嚟呢一啲嘅血清咁样样？咁重要，死得人㗎，唔传福音死得人㗎。因为福音先至係我哋生命唯一嘅出路。所以我鼓励大家真係藉住圣诞节呢一个嘅节期，只单到同一个未认识耶稣嘅人去分享一下这位的主耶稣为你的生命带来的改变，这个的福音，又或者透过团契去报名，出面玻璃上面签上你的名，参与23号的报佳音，听了半个钟头没用的，如果你不行动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将我们的使命人生实践出来的。